第十三章，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，这句话太重了。荣，荣耀；辱，你受到侮辱了；宠辱若惊，你得到荣耀，得到别人的赞叹。受宠受辱都是突破常态的，平时你心情保持很平和，受宠的时候你惊喜，可能是惊吓；受到侮辱了，惊恐，也受到惊吓了，就是突破常态。贵大患若身，贵就是看重的意思，珍贵的意思，就像看重自己的身体一样。大患，你的身体就是大患。我们后面讲得很清楚，我所以有大患者，唯吾有身。我有个大患，因为我有个身体，因为有身体，凡是有形有相的都很麻烦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受到宠，你受到辱，都会像受到惊吓一样，因为你看重宠跟辱情况，就像看重身体一样。下面解释了何谓宠辱若惊啊，我们先看看老子自己的解释。宠为下，那宠就意味着地位卑下嘛，有人宠你吗？那肯定是上面的人宠爱下面的人哦。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。得到的时候也许你很惊喜，失去的时候呢，你就很惊恐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他只是没有把辱放进去，宠也是一样，辱也是一样，你都惊慌失措，你就失去了常态。因为你有得失心，你有爱憎心，你的心情都久久不能平息。那老子就说了，何谓贵大患若身？他说我啊，我有一个大患，我有个根本烦恼，因为我有这个身体，所以我就要为他忙碌，为他吃，为他穿，要名要利。这个佛教有个五盖，财色名食睡，为了这个身体，财要赚钱养家，如果可以，我可以赚更多的钱，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，对不对？没什么不对。孔子也说，如果我能赚到钱，我都愿意做，那如果赚不到，富贵于我如浮云。但是他的前提是，如果可以赚钱，我去赚，赚不到，我也不执着。这就是对钱财最好的态度。名，名望，名望是最坏的东西，因为它毫无价值。贪财好色，贪名贪利，都是为了这个身体。食，为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需要吃。睡，因为有这个身体，所以你会疲劳啊，你要休息。可是有些为了休息，外出各种各样花样出来，要好的房子，好的卧具，要在什么地方睡，都是一种执着。老子说，什么叫贵大患若身？因为你有这个身体，这就是最大的忧患。因为所有的罪恶都是因为这个身体而起，没有这个身体，何患之有啊？即我无身，无有何患？我还有忧患吗？我没有忧患。这个老子自己讲的，什么叫宠辱若惊？什么叫贵大患若身？讲了两个。下面话锋一转，故贵以身为天下，可以济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拓天下。这句话很多解释。贵以身为天下，贵看重，以身为天下，就贵大患若身。你把这个看重这个身体的这种宠辱若惊的心理状态，来为天下昌盛。就是我爱护我的身体，受到宠爱，受到侮辱，我诚惶诚恐，极度的敏感，极度的看重，极度的执着。老子说很好，没有问题，但是你把它放大，不要只执着这个身体，只看重这个身体，爱护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，这种心理，去为天下，把天下作为你的身体，作为你的大身。金刚经里面讲的大身的概念。那么你有这种心态，为了这个天下极度敏感，极度执着，极度的看重，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。爱以身为天下，以爱护这个身体宠辱若惊的极度敏感的心态来为天下昌盛，你把天下托付给他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两句话其实是一句话，就是说你要有大圣的概念，爱护身体的这种执着，爱护身体的这种敏感，为天下昌盛，为黎民百姓，就可以把整个天下托付给他。这一点呢，就跟佛家的观念有点不一样。佛说你把身体空掉，荣辱皆忘，八风吹不动，稳坐紫金莲。对整个佛门，他的观念是荣辱不惊。有个宰相打仗，吟诗作对，下象棋，王阳明也做了这个事情，前面在打仗，他在后面跟学生讲课，荣辱不惊。老子说，我的观念不是这样子，我就要你宠辱若惊，而且不但要惊，要大惊，要极度的看重，极度的执着，而把这个对身体的执着移到天下，移到黎民百姓，你就可以管理天下，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你。这个观念跟佛教跟儒家的观念有点不一样。 大家试想想，如果你虫也不惊，乳也不惊，你怎么预防灾害？你怎么预防突变？怎么能够保持高度的敏感、高度的觉醒、高度的觉察？你怎么能够防范于未然？你怎么能够实行仁政？你不敏感，你没有觉察，这叫放任。而老子说没有问题，你把它放大。这段话，孔子说先修身，把身体修好，怎么样做，怎么样站，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，自己身修好了。齐家，把家庭管理好。以前的家庭都大家庭，大家族，你在家里面有个好名声，家族里面有个好声望，然后你再扩大这个国，小诸侯国，我们讲当个地方长官，你还能够做得好，平天下。他的天下就是这里的天下，大国的概念，一个帝国的概念。那孔子完全的诠释了老子的这段话，修齐治平。爱护自己你就修身吧，好好修嘛，把身体修好，把你的心搞好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扩大，直到平天下。老子把原理讲了，怎么做？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我懂了这句话之后，我对我的身体极度敏感，一点小问题我马上处理，你就不至于变成大患。一个国家也是如此，小的漏洞你不补，等漏洞大了你就补不上来了。如果你宠辱不惊，你什么都无所谓，你说哎这个也行，那也行，那国家就坏了。除非你做的是一定性的慈善事业，那个可以无所谓，你做吧，做得好也行，做不好拉倒。但是如果你要治理国家，你要有这种心境。但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最崇尚荣辱不惊，什么时候都如如不动，给你表扬了你也不动，批评你也不动，其实严格说也是错的。老子说你不但要动心，你要大大的动心，你还得惊，诚惶诚恐。但是这个惊，各位记住，不是根本动摇的惊，就是极度的敏感，高度的觉察，你才能够真正做一个有用之才啊！当然你如果惊慌失措，进退失据，这种惊那就不行了，要有主张，有定力，有手段，有方法，这是老子讲的第十三章。可是各位一听，哦，这样的话我要努力的爱护身体，听到这段话就说啊，老师说的，我要关爱我的身体，天天为这个身体。你不要搞错了，老子的重心在济天下，为天下，而不是看重这个身体。当你在爱天下，在为天下，你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努力，最后把小我忘掉，你就空掉了吗？叫大而化之。你把大家安排好了，把天下安顿好了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对吧？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，一点都不愁。你为自己成就不了自己，你为大家，你成就大家的同时，把自己成就了，这就大而化之。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基础在这里。如果你在为天下的时候，你把这个身体亡了，你看淡了这个身体，才真正做得到宠辱不惊，你心就定了，很多事情就不在意了，个人的得失荣辱就不放在心上了。在私下的跟很多人讲，你记住，你在想自己的前一秒钟，为自己的利益计划的前一分钟，先为别人想想，对他有没有好处啊？最后想自己啊，《道德经》讲的，后其生而身先，亡其生而身存。常常这么做，你就能够明白这段话的意思，你才能够真正成为有德行的人。如果你有这个德，有德必居之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寿，必得其利。为别人叫大德，为自己叫自私。但是你先为别人想想，再为自己想，你就有德了。你有德，你有大德，你放心，老天会帮你安排工作，会给你名誉，给你荣耀，给你寿命，给你智慧。人有德者居之。德就是道，所以叫道德经，得道经，得道就多助，有很多人就来帮你，那你怎么会没有名呢？你怎么不会有利益呢？老子深通其道。